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在上星期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习近平的近万字讲话引发普遍关注。官媒称，讲话的细节里寓意深刻，增添内容，富有新意。习近平赞扬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的错误实践和理论，不过反对否定毛泽东及其思想。外媒说，习近平通过强调邓小平思想和个人特质，传达了未来坚定经济改革开放的执政理念，同时也呼吁共产党员在必要时刻容许些许意见的存在。那么，习近平未来执政理念究竟将师出毛泽东还是承袭邓小平？这将如何左右中共的未来和中国的前途？习近平是否陷入中共造神运动的漩涡？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何先生您好。
你好，宝生好，大家好。
好的，另外呢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您好。
您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都欢迎您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何平先生，那么这次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呢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习近平他想要表达的这个关键点是在哪里？那么您来看呢，他这个中间引人注目的一些关键的地方又是在哪里？
几乎没有什么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反而是暴露出这个习近平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就是他既想要做毛泽东，又想要做邓小平，他既想成为毛泽东一样的神啊，可以的这个指令天下，但是他又想呢功利的啊务实的所谓务实的去解决这个啊中共的面临的各种问题啊，所以这样一种矛盾的一种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种结合体的必然是矛盾的，必须是这种走不出基本上的这个中共的一个漩涡啊，就是你比如说他说允许这个一些意见声音的存在，那首先允许意见声音的存在，就可以要允许反对你的声音的存在，就要允许否定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存在。你不能在你的一个框架之下，给你一些技术性的一些概念，也好啊，才是这个允许这是意见的声音，而不是这个在根本上否定你啊。只有在根本上有权利啊，可以在公开的场合、公开的舆论否定你，才是真正的引人意见的声音的存在啊。所以他的整个的讲话是矛盾层层，整个的讲话其实没有真正的所谓的心意，也没有跟真正的这个突破点。如果你要这样去讲的话，胡锦涛的讲话、江泽民的讲话，你都可以找出这样一点、那样一点的心意啊。即使中国的根本问题非常复杂，其实也非常简单，简单就在于这个你只要让少控制一下老百姓啊，那么一切由老百姓来承担责任和老百姓来参与，那么中国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如果你要很复杂，什么东西都由共产党来说了算，经历一下毛泽东，明天一下邓小平，经历一下公平，明天一下效益，是远远走不起来的啊。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也没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啊。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表现的就是一个毛泽东加邓小平。
好，
谢谢和平。那么张先生，同样的问题您怎么看？
一个是其实这类的纪念活动啊，和他的这类的讲话基本上都是挡把鼓，所以我而且呢，这个中共他一般来讲他纪念某个人物的话啊，说好都是一切都好，从来没有说哪一个纪念说有什么缺点错误啊，这个可能不会细论，所以呢总是这个全盘的肯定。但是这个其中有一些问题其实是回避了的，比如说像这个谈到邓小平的功业的时候，那其实他回避的最敏感的一个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六四这个问题等于是没有谈。那么当然可能中间有一句话从这个字里行间来带过，就是讲到这个这个所谓对这个叫做对国内外的这个复杂的形势吧，还是怎么样，哎，这个从容应对的问题，讲到这个，其他也就没有什么。那么我觉得基本上从为政的思路上来讲吧，就是我总结了八个字，就是叫专政为体，改革为用，啊，就是基本思路其实还是脱离不了毛的思路。那么但是呢，从实用主义这个方面呢，可能他是用了邓的很多办法，他希望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以前也讲到，就是毛是作为前三十年的代表人物，邓呢是作为开创后三十年的这个代表人物。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现任的领导人他可能希望成为第三个三十年的这种继往开来的人物，那么他就要结合这个毛和邓两个人的这个他要各取所需，就是来用到他自己的施政上。所以呢，我觉得今后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执政风格吧，可能是外邓内毛，就是从意识形态上他还是会坚持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意识形态，还有呢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一套东西，我想还会坚持。但是呢，从这个具体的这个为政的这些个技术方层面上，可能呢他会采用邓小平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手法来这个推行他的这个政治。那么其实回过头来看，还是一百多年前的这个老套路，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呢，无非就是专政为体，改革为用，或者呢是这个太祖为体，这个小平为用，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看一下，但是呢，基本上也就是这么一个路数了。谢谢。
张立凡先生，我接着再问你一个问题。这次座谈会呢，不仅是内容形式上也引起了西方媒体的一些关注，有一些评论就是说红二代闪亮登场，就是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不少都是红二代的头面人物，党内元老集体缺席，那么一些退休的常委很引人注目的没有出现在会场，您怎么解读这个形式上释放的信号？
这个缺席的老人们呢，当然有些可能是年龄很老了，那么这个他们缺席也许可以理解。但是作为比如说像这个在这个讲话里头，你要注意他有一个区别啊，他对第三代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和这个然后接下来讲的是这个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这个中间呢，反正这两代他的表述是不一样的。但这两代人呢，基本上看我们都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他们出来。那么其实此前我也讲过，就是有些红二代他们对于这个对于前面的领导人他们很有意见，他们觉得这些人败坏了家风，而且呢他们说我们是红二代，他们那些人的后代那是官二代。那么其实现在呢缺席的大我们来看基本上就是官二代的爸爸们啊，他们缺席了。其实从这次这个所谓反腐败也好，打老虎也好，最基本的一点，我觉得可能这个习总书记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结束这个老人干政这个传统。这一点可能他和这个他的前任这个胡锦涛总书记他们的想法可能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所以这次呢给人的一个信号就是可能不再 老人们可能不再干政或者不再有能力干政了啊，但是具体到幕后会怎么样现在我们还不好说，但至少从这次的阵营来看，老人们在是显出一个隐退的态势。谢谢。
好，和平先生，我接着你刚才那个回答再提一个问题，就是所谓意见的问题。那么习近平在讲话中说，共产党员在必要的时刻要允许些许意见的存在，那么这是据我自己感觉这是中国领导人最高领导人谈到意见的时候比较明确的谈，但是它有两个重要的限制词，一个就是在必要的时候，什么叫做必要的时候，要容许些许意见的存在，多大又算些许，怎么掌握这个度上，然后你认为这会对今后中共会不会造成一个突破口式的影响？
这就看未来如果异议分子的声音能不能在公众的媒体上面出现，这就要看异议分子的声音会不会被封杀啊，就要看异议分子的声音，异议者本身像刘晓波像高瑜是不是还继续关押在这个监狱里面。如果释放了刘晓波释放了高瑜，那么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就具有突破性的意见，如果异议分子的声音在微博微信和公共的其他平台上可以发出声音而不被封杀，那么习近平这个就值得肯定值得赞扬，否则的话就没有意义。因为中共的传统上他从来就不反对民主，从来就不反对民主，从来他是一个讲民主讲的声音最多的一个政党啊，什么民主族风啦，啊，什么民主集中制啦，其实从来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比中共更不民主了啊。但是他的民主在考，所以不能要看习近平讲了这句话，而要看下面怎么执行。只有他执行了，只有他表现出真正的隐忍了不同的声音、意见的声音，我们再来赞扬他不为迟。否则的话，我们就要保持批评，保持观察，保持警戒的心态啊。那现在很多的异议分子比较支持这个习近平，那么他们在主观上对习近平抱有某一种期望，我也不能说他们完全错了，因为习近平完全是确实是具有某一种程度的这个可行性啊，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前面一开始就讲了啊，这个习近平的矛盾是走不出来的，所以矛盾就是他想做一个八字的方针啊，就是非矛非盾。一矛一盾，你看它成为一个矛盾的一个结合体，成为新的一代神，成为新的一代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走出一条中国路的、带领中国人实现梦的这么一个新一代领导人。但是这一代领导人的前提就是他要真正能够隐忍不同的声音。一个不能隐忍不同声音的领袖，他就是一个独裁者；一个不能隐忍不同声音的领袖，他是不可能真正使这个社会走向和谐，真正使这个社会走向一等公平和正义。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未来几天、未来几十天啊，或者是未来几个月啊，会不会把刘晓波放出来，会不会把高瑜放出来，会不会让异议人士的声音出现在中国网络上和其他媒体上。否则的话，我觉得他的意见的声音就像毛泽东的人啊，政协、毛泽东的人大，或者是所谓的一些政治局常委的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也是一种反动。
好，谢谢何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呢，也请你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河北的吕先生，吕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谈谈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今天这个辩题吧，这个讨论的话题意义不太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习近平的讲话呀，那是千篇一律，每一个领导人出来都是官话套话。再说呢，他的随便说一句话呀，你们咱们大家不值不当的细致的推敲和琢磨，他们都是胡编乱造，出口。当口子胡说八道。
好的，
他们
明白您意思，明白河北的吕先生您的意思，没有必要讨论啊，这没有意义。接下来一位呢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可以，
请您把你的电视或者是广播的声音调到最小。
我那个简单说一下。那个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说他这个习近平不管他怎么说呀，他的这个核心问题啊，还是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执政，所谓的政治这个事情啊，他不能推翻。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实际上这个点是一个中国最大最矛盾点最大的一点。怎么说呢？因为共产党要是他坚持这个理论，坚持这个方针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要为他这个党这个执政的这个历史也好，以前也好，以后也好，一定会为他得付出。所以说这个比如说这个他这个意见人士是不能发表，这个新闻的不自由，言论的不自由，这都是说这个现在就是共产党的这个很危险的，他自己感觉到危险的最大的危险就是言论新闻不能自由。可以说中国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那一天，恐怕共产党就得差不多快完蛋了。
好，谢谢天津张先生。接下来一位仍然是天津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主持人先生女士好，我觉得这个中共这个共匪头子，中共头子习近平想搞这个搞毛泽东，还是搞偶像，还搞偶像崇拜，我觉得他恐怕也就是和这个北韩共匪头子金正恩们一样，想又回到那个北韩，又回到那个北韩那样的、北韩那样的共产黑暗统治。
好，谢谢，明白了天津的这个何先生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嘉宾主持人们好。今天要谈到这个习近平的他的深水改革，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按他的就是当时上任以后的渐渐都在落实。咱首先看到是这个打老虎，这打老虎抓苍蝇，每个问题不都兑现了吗？不是说什么人，社会首先打击社会腐败，整治一些法治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一报到底，一查到底。但是有些问题在地方仍然还存在，手拿金牌，免罪金牌，把罪犯都取保候审，仍然还存在。问题有些我们看到了，老百姓现在仍然说叫好，叫就是习近平，他为国家个人已经付出了，每个步骤咱们可以往后看。前面的问题逐渐在解决，后面看逐渐老百姓生活的问题，老百姓医疗的问题逐渐在落实。像有些评论，有些嘉宾，一些来美国这边来评论的问题，咱们要遥远的去看，看的一些微博也好，网站也好，把问题看得远一点，不要看近一点。生活方面逐渐在解决，我相信习近平对这个国家这个法治问题也好，社会腐败问题也好，他逐渐的会去根治。主要根治老百姓。
明白了。好，黑龙江张先生，谢谢您。接下来我想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做一个回应。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刚才何必先生谈到，就是不管习近平他说了什么好听的话，民主啊，这个自由，什么意见人士，那么他会不会付诸实施？您怎么看？
关于这个习近平说的这段话我在这个讲话的文本里检索并没有检索到那么当然我知道他以前说过类似的话，这个就是要允许这个尖锐的批评啊，这个做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的话也是毛泽东也说过的，但是毛泽东在说这个句话之后不久就搞反右了，所以毛泽东那个肯定是骗人的。那么当然这个我现在不知道啊，这个刚才我们所讨论的这句话究竟是从哪来的。总之我检索这个，我从两个文本检索都没有发现说这个允许异议这句话。那么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允许异议这个问题啊，如果单从中共的一个说法上，可能它一直是存在的，可以有不同意见怎么着，但是事实上做的怎么样，我们看到的其实这两年近两年来都是对舆论的打压，从微博到微信，然后从这个所谓的这个普世价值到宪政，这些都是在打压的。所以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实际行动，而不是看承诺。谢谢。
好，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接下来是广西的王先生，王先生，您有什么意见要发表？
啊，是我吗？
是的，请讲。
啊。啊，要那个邓小，是习近平的选什么？邓小平的理想是不是搞打搞个人崇拜啊？
嗯。
嗯。
就是搞个人崇拜。
是。
运动嘛，这么搞，对不对？这个。
嗯。好的，谢谢广西的王先生。和平先生，刚才广西王先生就提到一个问题，习近平现在是不是在做个人崇拜？因为他说邓小平生前反对个人崇拜，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确实在毛泽东之后又在造一个神，那就是邓小平。今后还会不会造一个新神？
啊，真的造这个神，跟着我们在习近平，无论是在河北的镇定，还是这个福建，还是在浙江和上海工作期间，我们访问过他的一些部下，他的一些同事，他的一些朋友，整体来讲呢，习近平是一个比较朴实的人，他的夫人也是这样，彭丽媛在过去几十年间，他身边表演艺术我们谈不上有多少值得评价的地方啊，都是这种党八股的歌唱啊。但是呢，就是习近平和彭丽媛这对夫妇还是比较平实的，啊，看不出他们有个人的那种张扬的这个性格啊，或者个人宣传的性格。但是问题是，习近平他整个的这个官僚体制是一个小人体制啊，只有小人才会得到重用，只有坏人才得到这个重用。那么这些小人和坏人呢，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间，他们也是这个贪污腐化分子。啊，但是他们为了保住钱，这个自己啊，现在想尽一切办法向习近平拍马屁、献媚，啊，是他们在这个情况之下制造了很多的，即使对习近平的形象没有任何好处的所谓的造神运动，啊，把一个习近平本来一个普通的吃包子的一个事情，搞成一个好像习近平又怎么样了，啊，所以这样一等东西呢，即使是小人所为，啊，我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看呢，习近平现在重用的一些人。啊，就是一批小人和坏人，但是习近平在官僚那种体制之下，他似乎，这个没办法去清除这些人啊，所以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伤害，就是所谓的这个造神运动啊，对习近平是百害而无一利啊，因为你一个领导。人的真正的这个力量是在于你真正做出了什么事情啊，真正这个得到这个老百姓这个发自内心的一等赞扬和一等支持啊，而不是呢通过这的一等官僚媒体的一等宣扬啊，或者是一等官僚体制内的一等荒芜，那是没有价值和没有意义的，那反而是陷你于不义啊。但是习近平现在就被一帮小人啊，中心部的、新闻办的、网络办的一帮小人啊，来宣传和吹捧，这边是在慷慨习近平，希望这些声音呢啊被习近平听到啊，这个让习近平呢有所明察。
嗯，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先生。那么习近平呢，他一方面是对邓小平赞赏有加，那么尤其呢是说他这个当时是彻底的否认了文革的错误和文革的这个文革错误的实践和理论。但与此同时呢，这习近平又强调说要顶住否定毛和毛思想的这个错误思潮。那么这个里头我明显的看到呢是一个矛盾体。那么习近平是不是希望把文革和毛和毛泽东思想给这个切割开呢？张先生，
作为红二代或者太子党来讲，他们其实内心深处对文革都没有什么好感，因为他们本人或者他们的家庭都是文革的受害者。那么，所以我想，而且文革呢，往往会造成就是对整个统治体系的这种冲击，也包括对于这些个领导人及其家族的冲击。那现在在这种高度腐败的这么一个体制之下，如果再有文革来，那这个体制也会完蛋，那这个社会整个陷入无序不说，这个首当其冲会被冲击掉的很可能就是这个体制本身。 所以呢，我想他们绝不想重复毛泽东的这个文革的这一套，因为这一套的话对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其实是不利的。所以现在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呢，继续要奉毛为神，这个呢是因为毛是这个体制的开创者，那么无论到什么时候，这个太祖他总是太祖，这个而且他这个他是不能够被否定的，即使他给这些人或者他们的家庭带来很多灾难，给广大老百姓带来很多灾难，但是呢，否定毛来讲，可能就会否定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基于这两点呢，就是说不搞文革，但是也不能否定毛。那么怎么办？就是走邓的这套路数，那就是哎，既要这个反左，又要反右。其实这个所谓又反左又反右，这些年来其实这三十多年已经反复了很多次，一会儿反左一会儿反右，就是走不出这个左跟右的这么一个怪圈。其实如果你真的实行宪政的话，就跳出了这个左右的语境，真正把中国引上一个健康发展的道路。但是为了要维护这个一党执政的这个体制，他们现在只能在左右之间摇摆，但是不可能摆脱这套语境。所以这也就是现在我们看不到他们从思想方面有任何的开创性的这种思维，或者是他们的这个道路有任何的出路，也就在于此，他们跳不出自身利益的这个窠臼。谢谢。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和平先生一个细节。那么有人注意到呢，在央视播出的新闻画面当中，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也出席了座谈会。那么前一段有很多的猜测，说胡德平和中国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甚至和高瑜的关系都比较密切。那么你对这个胡德平出现在这次座谈会上有什么解读？
我觉得不奇怪。其实这个座谈会吧，有时候我们会顾混的这个解读啊。其实有一些座谈会，它是为了某一种政治平衡啊。这个家庭要判一个孩子出席，那个家庭要判一个女儿出席。那么在胡耀邦家庭，那个胡德平当然是最主要的这个代表，而且他事实上他的讲话，真我们公开看起来还是比较温和的，而且他跟习近平呢有某一种比较亲密的这个私人关系。但是这并不预示着对胡耀邦的评价，或者对这个自由化的思想有更大的这个幅度的放空啊，就是放宽他的这个幅度。我觉得最关键的还不在于胡德平要不要出席这个会，而是高瑜会不会被释放，而是刘晓波会不会被释放啊。释放一个人啊，比让某一个人去出席座谈会要有意义和价值的多，要值得赞扬的多。而胡德平出不出席这个会不值得赞扬，也不值得评价。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有关习近平是否传承邓小平，中共是否神神不息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中国经济现在是否国进民退，国企高管是否应该减薪。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